欢迎回到焦点对话。那么好莱坞大片，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好莱坞大片钢铁侠。那么这个电影呢，这个星期就是五一黄金周在中国呢强力的推出。这部中美合资的巨片呢，号称是近年来美国超级英雄电影首次引入中国元素，并启用了中国著名演员范冰冰和王学圻。那么该片上映之后呢，首日就进账1.3亿元，打破大陆有史以来单日票房的记录。但是尽管票房强劲，观众呢却纷纷反映这部电影的最大败笔就在于其中国元素。许多网民讽刺这个范冰冰和王学圻的角色呢是龙套中的龙套，还批评好莱坞为了争取中国市场而忽悠观众。那么钢铁侠添加中国元素是否弄巧成拙？好莱坞要真正进军中国，在文化体制、价值观等方面需要克服什么样的障碍？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请戴博来谈一下，你觉得这次这个钢铁侠三这个中国元素是败笔，还是一个妙招？
总的来讲，我觉得是败笔，而且我觉得对美国电影来说，对中国电影来说，也都不是什么好消息，因为他们都是为了政治或者那个商业的一些因素而改变他们的那个故事情节，都是有害于他们的那个电影、他们的故事的那个质量，而且这个是一种宣传，我们都看得非常清楚。而且我觉得这些中国的这些演员什么的参加，就是演一个那个小富豪的有黄人那个脸孔的这么一个角色，示好那些演员，其实是降低他们的身份的。
嗯，老师，
这部电影刚刚也谈到了，头一天上映，五一第一天上映就票房价值达到1.3亿元、那么超过了中国历史上单日首映票房价值。这我想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这类所谓的武侠片、英雄片都是正义战胜邪恶，体现了中国人民对正义的向往，希望正义能够最终战胜邪恶。第二个就是这正好赶上中国五一的所谓小长假，三天了，你去哪儿？去远了不是，去近了堵车。我们看到很多的中国高速公路上啊，很多的这个司机、很多乘客干脆因为堵得太久了，下车打麻将、打扑克，甚至几家人把自己带的食物放在一起，干脆来一个公路野餐。你说到那公路上去受罪，不如跑到一个有空调的电影院里看一场电影，既娱乐了，同时又免除了这个舟车之苦，这一种逃避现实的一种做法。所以我并不是因为这部电影本身多么好而导致它的票房价值
有多高，或者说它这中国元素多么成功。
对，
我觉得保证非常现实，人家谈到文化，然后你把它落实到生活。不，事实上是这样，我的感觉，我对不起，我这个我们在美国还没机会看这电影，
还没有，今天才能看，
今天
开
始
演。
对，
戴博已经讲好了，就带他孩子去看。我的意思是说，这个电影啊，确实是反映了很多现在的美国就好莱坞大片的那种一贯的，姑且称之为手法吧，节奏非常快。镜头非常刺激，
然后
特效对，其实真正能够留下大家多少的这种回味啊，我是有点怀疑的。但是回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里面的所谓的中国元素其实并没有太多深刻的描写规划。这你说一个演员在里面有一定的角色，结果呢如果是在中国上演的时候还要修剪，要把中国演员的那个分量是比例把它加重一点，这就说明了
它是叫中国版的这个钢铁侠，在海外版其实没有这个王学圻跟范冰冰。
你这样的作业是小看中国的观众。
好，我们先听听破空的看法。你第一轮让人家破空说话。好，
我现在必须要这个说一下这个文化差异。刚才我在说印度就忘了一句话，说中国的重商文化和这个现实主义啊，它也是压倒印度的一个方面。那么这个在这个电影上哈，是中国观众已经累了，中国观众已经度过了好奇的阶段。因为我们看到中国的电影跟美国电影有个根本上文化的不同，中国的电影啊，古装片很多，就有复古的趋势，然后是现实片。那美国的电影未来片很多，就是富有想象力的那些影片很多，像什么钢铁侠、蝙蝠侠啦，什么还有西方像那个哈利波特这些也非常流行，都是富有想象力的。但中国人其实很难适应这种具有丰富想象力的啊，就是想象未来空间的那种电影。除了阿凡达这种想象性的电影在中国获得票房价值以外，我想中国现在对这个已经是很 tired 的，很累。说这次钢铁侠再进去的话呢，中国同时制造了他的电影，你比如他制造了一个叫做你在讲中国元素，他在讲美国元素，他讲国际元素，他有两个电影非常畅销，挤了这个片子，一个叫做北京遇上西雅图，其实他加入了美国元素，而且他是个轻喜剧现实片。另外他有一个叫泰古，那个不知道那个字是不是读古，就是讲什么 Lost in Thailand，
泰囧，
泰囧，
对，泰囧那个片子也是一个国际元素，说中国人就好像中国人吃法国菜墨西哥菜直接吃原生的并不好吃，但中国人就把它改装一下，改成中国法国菜中国的墨西哥菜，中国人就趋之若鹜，非常好吃。说中国的导演也学聪明了，他看到美国大片这么受宠，他也把你的经验都拿了过来，拿了过来这一把中国的观众的口味加剧，是中国观众更注重于现实，更注重于就是说我能看得见摸得着，相信那个故事能够发生，而不是像美国那个就是什么一个盔甲又这样变了，一个人变成机器，机器又变成人，一会儿又能够飞上天了，一会儿在楼上跳来跳去，对中国人非常疲劳。我一直就担心美国这种电影在中国始终是最终是会让中国这个受不了
审美疲劳，
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这是一个开始。
谈到这个回归正题，谈到中国元素，一开始我看到这方面报道的时候，我以为增加了一些中国文化方面的一些元素在里边，一些历史的这个因素在里边，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
对，
所谓的中国元素就是请两个中国当前票房价值最好的影星，男演员就是王学圻，女演员就是范冰冰，他们当然都非常英武非常漂亮，但是你加入这两个意思是什么？无外乎就是两张中国人的面孔。
对，
而且所谓的有国际版和中国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好莱坞这纯粹是低估了中国观众的这种智商。
可是不只是好莱坞，其实中方也有责任。
对，
因为他们是要求好莱坞这样做，他们也小看中国的一些观众。中国的观众是有坚强力的，他们知道我不会是因为有一个范冰冰的面孔而说这是一部好电影，他们知道他们是受侮辱的。而且中国的一个观众的我觉得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在这个方面他们比美国的好，他们的国际意识很强，他们会看那些带字幕的一个电影，如果是一个好电影，没有中国人他们还是很愿意看。
对，
不像美国人，他们只要听那个美国的故事，听那个英文的那个电影。所以我觉得好莱坞也好，他们有他们的错，你说的对，可是其实中方也有他们的错。
其实我觉得好莱坞他加入这个中国元素显然是从商业利益考虑，
是
因为中国的这个电影市场太大了，现在
否则这部电影为什么首先在亚洲地区首映，在美国是次映？
对， 对，但是关键就是说，你如果要添加中国元素，你得添加的有品位，而且你要把这个文化的精髓表现出来。那么我觉得好莱坞这样做反而是一种对中国文化的不尊重，因为你就好像哦，我给你两张中国脸，你就觉得应该是中国元素。但是我觉得好莱坞比如说在很多电影，它有时候比如说所谓日本元素，原来曾经有一些电影，比如说像汤姆克鲁斯演的最后的这个
武士
什么等等，我觉得他们对于日本元素的反应就比对中国元素反应似乎要深刻一些。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种偏见，刘平先生您的看法。
好，因为美国人跟日本人对日本的了解其实是超过他对中国人的了解，至少这个程度上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我想到这个曾经有过一部电影，就好莱坞的这个广告说辞里面呢，就是说这个电影里哈有这个他是对不起，不是好莱坞，就是这个片商啊推出一部这个20年前的电影，然后呢就这个电影里边呢有这个某某某某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演员也在里面嘎了一脚。我就非常认真的看那个电影，后来就发现那一个人在里面嘎了一脚大概10秒钟，就是这个部队冲锋的时候他也在那边喊杀，然后就被敌人打死了。但是因为20年前是他这个小角色，但现在要把那个电影重新推出来的时候，为了吸引大家注意啊，让大家去看，所以就是说那个人在里面有一脚，其实那一脚的那个分量对整个，你可以把那段剪掉，这都不影响整个片子的完整。所以啊，我赞成，就是说我们所谓讲这个中国元素啊，跟这个美国的文化，这好莱坞电影里面反映的这个日本的文化，在程度上实在是有天壤之别。
好莱坞的所谓的反映日本的文化，最后武士也是有问题。你非得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小白脸才能够到日本去做那个英雄好汉，而不是日本人。其实
那个电影，
日本人说
是一个美国电影，
这个就是其实对我说的，很多日本人是骂这个电影，说这个也是你瞧不起日本的一个电影。
好，我听听破空的看法。
对，我就这样说这一点。刚才那个您先提到说日本元素反映的好，不是的，因为我对日本非常了解。那日本人都告诉我说美国电影反映日本都完全是错误的，就包括那个就是刚才那个武士萨米尔三那个东西是根本就是日本脱节的。另外他们那个艺伎回忆录是日本的一个名著，但是却用中国的演员去演，日本说中国的演员像巩俐和章子怡根本不能体会日本的文化。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日本的产经新闻的记者告诉我说，日本在中美国在写那个二次大战的电影的时候居然犯了这么低级错误，他们把那个日本人放在里边， 但是那个日本人的穿，他说有一个人摇着日本的太阳旗在反美，他那个人的穿着和打扮都是中国的，他而且那个人的性格也是中国人，根本就不是一个日本人，只是拿了一个日本的太阳旗就表示是个日本人。他说美国犯了很大的错，就是不了解日本。说是同样道理，我原来开个玩笑，我说美国的中国通就中国不通，说美国对中国的情况最近发生了很多判断错，包括电影界，比如说他认为要向中国政府鞠躬叩头，他就干脆接受你的自我审查，其实这是一个败笔，因为中国的观众并不见得卖这个账，这第一点。第二点，说加入中国元素，我就拿几张明星脸进来。其实刚才戴博说的好，中国观众实际上看地道的美国的东西，并不是说你要加入中国东西我就看。说这是一个，所以说他这个美国这个迎合是一种表面上的迎合，非常的浅薄。我就想到现在刚才戴博讲，中国方面有责任，我同意这一点。中国方面他在电影上使了个小花招，他进口美国的大片主要是动作片和娱乐片，他并不让美国的写实片进去。比如林肯这个大片让不让进，他绝对不会让进去，因为林肯的片子宣扬自由、宣扬民主、宣扬人权，中国政府是限制的。但是这样的片子如果去中国恰恰是有市场，就好像以前有一个真实的谎言这种写实片一样。所以说很多像美国这样的片子反而进不去，只能够就中国人把中国人成了，就是接受美国片成了我是被娱乐的对象，被这个赚钱的对象。所以说中国人实际上被贬低了。
刚才我说了一句，就是好莱坞对中国观众的智商的一种低估，同时呢他们增加所谓的中国语元素也是为了讨好中国的审查人员，
是的
同时也是对他们智商的高估。他们就认为只要请你两个中国漂亮的演员上了一下这个大片儿，然后中国这个审查人员就会通行，就会让你在中国上
演。其实这里面还有个商业利益的问题，因为这个也是中国的影业公司合资投入的电影，所以他也希望能够这个票房上。对，这个是商业。
就是说现在刚才破空有一点，就是说现在好莱坞或者制片公司越来越屈服于中国的这种实力，向中国的政治实力和经济上的实力来低头。那么谈到了自我审查的问题，这次钢铁侠里边就存在这些问题。那么他们在拍摄的现场，文化这部的官员，什么电影总局的官员就到现场去指导去观摩，他们有些被中方认为不喜欢的东西就拿掉了。那么007它里边原来有这个澳门存在性交易有妓女的问题，后来就把这个难到了。我也套用一句英文 Come on， 澳门没有性交易吗？澳门不是妓女的到大街上到处都是吗？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去过澳门好多次，但是我没有招妓，我就在大街上看到那种情况，你明眼一看就是他们明明就是在招揽客人。那么在这个007里边，在中国一个大楼保安被这个坏蛋杀死，中国也引起中国抗议，这是反华侮辱华人，这是哪到底哪
来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因为洛杉矶时报有一个影评家，他说这个美国人拍电影是什么都可以拿来骂，都可以取笑，但是中国人在这方面比较缺乏幽默感。他就中国这个，尤其是中国的审查当局，所以什么他列了十几二十条，这个什么东西不能出现在好莱坞电影里面。如果你要进中国，非常有意思。
这个是为什么？大概两个星期之前，那个冯小刚，中国的那个票房价值最高的那个导演，他就是说这个审查这是有害于那个中国的电影，而且这些审查部门，他们对于不只是对于电影，对于人类的生活那个看法都是太幼稚了。他们得把这些明明是事实的东西给删掉。你骗谁？如果我们跟我们刚才说的有关印度的那个贫民窟百万富翁那个电影，不是得了那个阿斯卡奖吗？那个时候千版部是把那个印度最是印度难看的那些东西，
最黑暗最
恶心的那些东西都放在那边，可是也不是骂印度。到了最后那个结尾，那些那个小伙子在那个是在地铁那边他在跳舞，你都给他鼓掌。更多的美国人想，哎，我很想到印度去，你看他的这个精神，就是因为他把那个印度的利和弊都给你放在那边
的。
如果是你是给中国做宣传，美国人可是知道的，他们也对这些电影不感兴趣，中国观众也没有兴趣。
对，还有一个刚才陈伯公提到一个我觉得挺有意思一个现象，就是说中国观众哈虽然很喜欢美国电影，但是确实他们现在有个审美疲劳。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现在近年来进的这个好莱坞大片啊都是所谓的动作片，确实是有这个趋势。就是说美国其实最精髓的最受怎么说呢评价最高的电影往往没有进入中国市场。那么刘平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我在这节目开始之前就我想到一个电影叫做这个麦迪逊之桥。
嗯，
我不知道中国会不会准，但我想大概不会准，因为这个电影里简直是在美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婚外情，那跟这个中国传统道德那是格格不入的。为了这个社会稳定啊，那我们绝对不能让这个电影进口。我不晓得是不是这样子，但是我想到了，在回答您这个问题的时候，1940年呢，有一天呢，上海所有的理发店不营业罢工， 哎，这个很糟糕，很危险的事情啊！很多事我们自己可以做，理发是没办法的事情啊。那天理发业为什么全面罢工呢？因为啊，上海那个时候播有一个电影，那电影里面呢是写一个理发师啊，结果这个涉了一个什么案子，也许是什么这个侵犯人家家庭什么之类的，所以所有理发师就愤不这个怒不可遏罢工。那到今天我不知道这个中国的社会会不会这样子，我相信不会。也就是说，其实啊，这个今天我们的文明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是一种很开放的心胸，我们了解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各样的现象，这个是每这个一样米养百样人。所以这个电影里它所反映的并不是说所谓的要揭露你的阴暗面，更重要的是反映我们这种人文的素养。所以如果能够这个领导中国的领导层慢慢或者电影审查机构慢慢了解到这种趋势的话，也许可以让更多电影进去。你刚刚这个破空讲林肯传，应该让林肯这个电影进去啊。为什么呢？你不知道这个大陆的这个到美国来一定要去看林肯纪念堂，台湾到美国来一定要去看杰弗逊纪念堂，因为林肯支持统一的嘛。
好，
是。另外，我看到美国有一个大片呢，非常受中国的欢迎，而且长盛不衰，就是《泰坦尼克》。《泰坦尼克》当时在中国放映的时候，创下了票房那个天价，那个非常好的票房价。而且最近呢，两年那个去年吧，《泰坦尼克》又推出那个三维版，在中国依然是卖座，非常卖座，而且是又创下了个巨大的票房价值。就为什么《泰坦尼克》符合中国的口味呢？就它写实，它浪漫，而且它有爱情故事，而且是气势恢宏，是一个大片，而且是跟那个就是真实基于真实发生的一个故事，就《泰坦尼克号》沉没记。而且但是就在这个片子中，中国政府犯了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就他把这个片子也 cut 了一下，也剪裁了一下。他剪裁的就是那个男主角跟女主角画像那一段那个裸戏，那个恰恰那段戏是泰坦尼克的精华，非常优美，符合这个泰坦尼克就是说唯美哲学。恰恰他把这个最优美的一段卡掉，而中国观众是非常不卖账。中国观众为了找到这一段，不惜就是盗版，不惜这个看那个地摊，到处去找，或者在网上都要把这个看全。说中国观众并不卖账，就是美国的公司会去迎合中国，也不卖账，中国的这个审查部门去那个审查电影。而中国的观众，你看到了海外，他都要看那些禁书、禁的电影，看美国真的东西。所以说呢，美国完全不必要太多考虑美国那个中国政府的想法，恰恰相反，应该给中国政府施压。应该让你们的观众结识了更多的国际上的精髓，而中国观众也恰恰是这个需求。
要说到中国观众的这个执着哈，我们知道当时李安拍的那个《色戒》，因为当时反映一些问题，然后也因为里面比较怎么说大胆情色的这个镜头，结果很当时香港说的形成一个小产业啊，大陆人到香港去看这个电影，所以这要看原版。好，
刚才破空谈到了美国要向中国施压，我不知道这个压应该从哪一个方面来自哪一个方面。我们不可能指望好莱坞的这些制片公司去向中国施压的，看一看现在世界国际电影市场的现实吧。大部分票房价值不是来自北美，而是来自亚洲。比如讲李安前世的拍的这个少年派的奇遇漂流，
对，
那么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特别是亚洲的票房价值要远远的超过在美国的票房价值。就是说现在美国人的娱乐越来越多样化，他们并不见得非得要到电影院去看电影才能满足自己的娱乐的需要。那么现在
高速公路没有那么塞嘛，对不
对？
好莱坞只要是给那个从15岁到25岁的全世界的那个男性拍电影，他们来看什么？看这些暴力，这个侠那个侠，我也看腻了。这个周末我非得拿我两个儿子去看这个电影，就是因为他们要看这些东西都爆炸什么的。所以可是很多这些东西就是一次性的，没有什么营养，没有实质性的内容或者价值的电影。我是很
就是精神快餐。
你看，
所以
好莱坞在去年以前每年向中国只能出口20部所谓的大片，那么习近平访问美国以后变成了20+14，就是好莱坞每年又可以多向中国再出口14部影片。对于好莱坞的制片公司来讲，这是多么大的商业的这种商机啊。
好，最后还有一分钟，破空还好像有什么要发表的看法。
我就说，如果是好莱坞纯粹从商业上取得成功的话，最好是研究中国人的口味，因为中国的导演也在研究美国的电影，美国的电影应该倒过来研究中国的电影。就包括我在内，我在美国待了这么多年了，我陪两个孩子经常去看那个电影啊，每次看那种很有想象力的这种片子啊，我都会平均睡觉20分钟，就说连我都进不去，还不要说其他在中国的本身的观众。我觉得这个课题啊，是值得美国电影界研究的。
其实美国确实也有很多非常好的电影，比如说像今年得这个 奥斯卡奖的亚果，我觉得拍得非常好，讲当时讲营救在伊朗的这个美国人质的这个电影，其实也非常好，但是中国是肯定不会放，因为里边也牵涉到很多意识形态的东西，还有一些宣扬美国这个价值观的，我估计可能也是在中国有一定的障碍，这样的类似的电影。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讨论呢就到这儿，那么观众朋友请您不要离开，接下来很快呢就是我们的弹幕戏法栏目。